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正爷电波，我是波波。
Hello， 我是江爷。
Hello， 我是A梦。
我是大猫。
好久没有四个人一起录节目了。那这期节目为什么我们四个人会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这期节目终于要来聊一聊关于塞尔达传说系列的游戏了。那怎么开始呢？我们也讨论了一下，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吧，考虑过是不是要从更多新玩家所熟悉的旷野之息入手，或者是最经典的时光之笛入手，但是讨论之后还是决定说想从我们最想聊的，应该说做这个电台之前我们就非常想聊的一款游戏，塞尔达传说四之剑家。其实也是因为这款游戏，所以让应该说我们这群人认识了，然后也是这个电台诞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遇吧。那可能有很多玩家印象中的塞尔达传说就是单人解谜通关的游戏，但是多人模式
对
其实是比较容易给大家忽略的，因为它不算那么正统，
而且它的作品数量也不会特别多。
对，就只有三款游戏专门为多人游玩而设计的。那在我们聊之前，我们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吧。第一款是2002年 GBA 发售的《四之剑》，其实这款游戏也是跟随着《众神三角力量》
一个附属品，
对，附赠的游戏。所以这款游戏其实也比较短，
在完成度方面远远不及这个《四之剑家》
对
高，
而且它的体量应该也不一样。
体量差你，我跟波波一个下午用了两个小时就通了。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四之剑家是四之剑的一个
复刻或加量版，
对，但其实不是，
是两个游戏，
是两个游戏
的问题啊。
对，但是就是这
跟 V 跟 VU 一样。
但是02年 GBA 的这款四之剑，其实它在塞尔达传说25周年的时候，是有推出过一个 DSi eShop 上面的一个专属下载游戏，
那个游戏应该是免费的，
周年纪念
是免费的，是吧？
25周年的一个纪念
限时下载。
这个限时的时间有多短？我们还专门给大家查了一下，就是2011年的9月28日到2012年的2月20日，不够半年的时间。错过了这时间，好像就没有别的途径再获得这款游戏，
没有了。
所以，如果手头上拥有这款游戏的正版 NDSI 或者是 3DS， 一定要好好的保存好，这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对
对，那四之剑之后是2006年的 MGC 上是推出了四之剑家，其实这一款四之剑家就是一个正式贩售的游戏，它已经不是一个附属品了，它本身就已经具有非常大的游戏规模。
对，不仅有小游戏，还有对抗模式。
对，四之剑家应该算是塞尔达传说多人游戏里最完整也是做的最好的一座。对，除了这一座之外，第三座其实大家可能听到的人会多一点，就是2015年发售在 3DS 上的三剑客，也有叫做商冲士。那这款游戏的评价就已经是没有特别好了，当然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了。
对，在我们有对比的情况下就觉得特没意思。
对，其实但是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多人游戏，其实三剑客也推荐入坑。
对，也是不错的一款游戏，而且可能现在有 3DS， 然后通过
网络
对，
很方便了，现在
对来联机其实或者面对面蛮方便的。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主要的来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接触到四之剑家这款游戏，怎么入坑的，然后这款游戏的魅力，它为什么会让我们做的第一期塞尔达传说专题节目就愿意给这款游戏。那么说这款游戏之前，我们大体先介绍一下吧，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这个游戏其实跟前作也有点像吧，就
跟四之剑有点像，
就是也是关卡推进的，一关一关打下去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攻关的过程中，然后收集足够多的三角力量，然后达到了一个退魔之力开启的一个条件之后，
退魔之力
那把剑，对，把封印解开到下一关，
然后一共是八个迷宫，
对，
然后呢
八个迷宫，
我们救的是八个，
应该不是八个迷宫，八个世界吧。
八个世界，
八个地图吧，
然后地图，
八个地图，
然后里面有细分三关，
就八个女神，
对，八个女神，
八个女神，然后
那就24关，
对，差不多。然后呢，林克是分身四个颜色嘛，绿、蓝、红、紫四个。
剧情是说他拔了那把四支剑以后就分裂了，
分身了四个，
对。
然后这个 boss 应该还是加农，
是加农，
对，还是传统的 boss，
传统的 boss。其实上一座是很奇特一个存在，因为它是缩小帽的后传来的。
哦，
但是它是出在缩小帽之前。
之前，
对，它 boss 是古夫嘛。
哦，就是那个缩小帽的前传。
前传
来做的。那接下来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是怎么接触到这款游戏的。 A 梦是当时是这个游戏发起人嘛，应该说广州这边的，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就是
其实也不用说的这么气势这么大，这游戏怎么发起也只有四个人玩。对，
就是我们这几个
召集人
那个群只有四个人，我记得
够啦。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在玩游戏那个年代就刚好是接触塞尔的系列嘛，然后一直产生着要把它补完的一个想法。
嗯，
那个时候其实系列里面大部分的作品已经打完了，然后唯独这个游戏我为什么一直放着呢，其实它单人也可以打通，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单人通关的模式。不过我那个时候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游戏如果单人玩就太可惜了。
嗯，对，
所以我就产生了要找人一起玩的想法。
对，但是这个游戏它的入门门槛是非常高，
硬件上的
硬件门槛非常高。
对，首先你需要一台 NGC， 然后你又需要四台 GBA， 作为你的一个手柄，这只是一个首要的一个硬件，你还要有四条 GBA 连 NGC 的一个专用连接线。
对，就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 Wii U，你一台 Wii U 要连四台 GamePad 来换。
差不多
类似
的，已经很就是差不多是这种状态了。
其实有个游戏也类似，是 V 连带是一台 V 连四台 NDS。
哦，也有这个，
也有
是吧。
嗯，因为它要分开嘛，分开。因为世界这个游戏它除了在大地图上我们是看到所有人在一起之外，它因为它还有一些室内的东西，室内
进小房
间，就只有属你自己的。
对， 对，那个时候大家就要分开来看了。
对， 对，就要看那个 GBA 的屏幕，那就是个副屏的作用嘛。
对，
对，
是一个，
所以它是一很有必要的一个存在。
嗯，
对，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 NDS 的一设计的一个
双屏
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起源。
对，
嗯，
除了硬件之外，其实最大的阻力
就是玩家。
对，要你要找到四个人来玩。
对，还有固定有时间的
然后如果再奢侈一点，就是说你想找到一个是喜欢塞尔达系列的，那就更难了。
对，
是的，
这款游戏它的通关流程其实不短吧，
标准的八大迷宫。
哦，
然后有一些关，好像迷雾森林那里
卡很久了，
你就是
还有剧情，就跟正统一样，你还要去找 NPC 对话啊，
对，
找关键道具啊，这样子去推流程。
我们从开始玩这个游戏到我们通关是花了差不多两年，
有
断断续续，
断断续续花了两年。
其实它实际的游玩时间可能没有两年，但是你从开始把人聚起来的时候，
先找去硬件啊，然后再聚人啊。
对
对， 对，然后
我一开始记得你好像是从电脑，
对，一开始是用模拟器
，
因为那时候发现有一个模拟器是可以跟 NGC。对，可以多开，可以跟一些联动，然后研究好久发现可以这样子玩，然后就准备了一些无线手柄啊。不过那个时候有个问题，就无线手柄经常连不上去，
对，
就很烦。
因为无线手柄都是用蓝牙模式连的嘛，然后它会有干扰。另外呢，就是我们当时连那个一个屏幕，一个电视里面它有五个屏幕，游戏的主屏幕，然后还有四个 GBA 的小屏幕，经常就是看混的嘛。
对，所以我最后就是受不了这东西，我觉得还是最好用实机去体验这个游戏。
而且如果你 GBA 这个小屏幕的副屏，你自己所处的空间所做的事情是很私密的，
对
对，
你不能让对方发现的。
对， 对， 对，他能看到你在干嘛就可以，
就已经少很多乐趣了。
对，
对，
对，那我们分开之后就发现这游戏就更不一样了。
而且那个时候就刚好入了高亮 GBA 改装的一个坑，就刚好要准备这个硬件的时候，我还把大猫带入坑了。
当时要准备这个硬件，就是你是买了两台，然后呢我再补了一台，后来你又买了一个。
对，后来我有三台要去骑了。
那四条线呢？
四条线后面也准备骑了，因为你买了一个正版，我又买了一个，然后我本来也有两条的大板线，加起来刚好够。
对，有四条。后来好像是还是补足了，谁又拿了一条过来？
我拿了一条。
对对，反正就补足了四条那个。
反正硬件一齐了，我就跟大妈说，要不要找像十万赛那些人一起玩？然后哎，你就同意，我就开了个群，然后你们经常吐槽我在哪里找呢？在 VU 八找，我在 VU 八发帖。
为什么不去塞尔达巴？
不，当时还有一个
为什么不去塞尔达巴？
我现在也不想深究这个问题，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是有原因的，是这样的，当时有做了个汉化版。
嗯，
汉化版一出的时候，哎，我们
像是在 VU 八发
，VU 八发的汉化版。
然后呢，我们说，哎，有汉化呢，要不就把那个，因为晾了好久了，然后我们说，哎，要不要把这个事情接着往下做嘛？然后就在那个贴吧发帖。
而且我想起来，以前 VU 八其实也有很多人发根本跟 VU 无关的，只要是跟任天堂主机有
关
的东西，基本上都堆在那里发，因为那个时候 VU 八基本上就聚集着很多认同嘛，
对，
在那个，
因为当时没有 MS 嘛，
对，当时没有
MS， 对，
然后还真有人回应这个东西，虽然最后加进群里的就只有四个人，
对，
真正加进群的
只有四个人，然后呢，不止，有几个是不说话的，后来退了
啊，对，我记得有几个不说话的，
然后反正
刚开始有六个人吧，
江爷是不是那时候加进来？
对
对对，
第一个加进来，
第一个加进来，
我就捆在 VU 八的。
然后他进来之后呢，我们不是还在那里搭讪其他不说话的嘛，说爱什么时候约一个。后来是全哥冒了个，
对，
冒了个泡，
经常冒一个泡。
其他人都不说话，后来都不见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成员固定玩这个游戏的，就是我大猫跟江爷。
对，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你应该这样介绍，就是江爷是
绿帽，对，
绿帽，
我把主角让给他了，我把
绿战士
让给他，
对，江爷是绿战士，然后
我因为喜欢哆啦 A 梦，所以我就
蓝战士，
蓝色
A 梦是蓝战士，然后
我是红色
红战士，对，但是还有第四个就是紫林克，对，紫色林克，这个就一直是一个问号的，
紫色林克从头到尾就换了多少波人，
对，
其实就明星三缺一了，
对，是三缺一，
对。
但是也有大猫一个邻居，也其实算
是
常
住，
常住，对，
常住。
对，其实我们心目中的子战士就是他了，
对对。但是他最后关键时刻没有跟上来，
对
对。最后不没有，他最后赶上了我们的通关画面，
对他来的时候就已经通关出字幕了，但后来就重新再补了一次大 boss， 然后就没了。
哦，
然后我们中间有好几个人。当时因为之前我们节目也提过那个，就是A 梦太太，然后他的表弟，全哥，然后翔哥，
像出 staff 那这样子，让每个人都要介绍。
我也是很后面才加入的，然后我也是那个迷之子战士。
对，然后接下来，其实我们要聊一下为什么这个游戏是如此独特的一个塞尔达传说里面一个多人游戏。
其实按理说它的解谜应该不像正统的那么多，
解谜的话其实是比较线性的，
对，
就没有说像正统那样子要你去了解整个迷宫的构造啊那样，因为它要考虑四个人的一个节奏跟气氛，
对。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切入点，就是想聊一下我们以前玩过的一些
多
人
游
戏。对，世界里面有一些梗会源自于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
其实现在大家接触多人游戏更多的应该算是竞技对抗类游戏，这其实是现在蛮主流的一种多人游戏和类型。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 PVP 好像就只有格斗类游戏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其实更多的游戏都是
合作类的，
都是合作类。
对，对，
我们甚至都叫它做共斗游戏。这一类型游戏其实反而是以前多人游戏的一个主轴吧，
对，
包括以前的街机厅，包括我们小时候玩的大量的游戏都是这种共斗合作类游戏。
对，聊起这些小时候游戏，我们就聊到今天一个很关键的核心，就是我们合作是不是完全的合作了？我们玩这些游戏，以前为什么玩这些游戏会这么欢乐？对，我们就会联想到我们以前玩的一些，
为什么会那么欢乐呢？
对，二人合作各关游戏里面是有一个二 B 选项的，这二 player 里面有
对
二 A 跟二 B 嘛，二 A 我们是打不到自己人的，那种是和谐社会。然后二 B 以前就很万恶的设置了一个这样子的，
也不知道谁发，
不知道谁发明的。但是我发现后面基本上所有的双打游戏都会有这个选择。
对，基本上就是那些比较有名的游戏都会有，
都会带一个。
对，
当时街机就为了不让一个人一臂打通关，
对，
突然搞一个，
让大家，
然后对，让你二 B 进来把它打掉，是不是会这个可能呢？我觉得
有以前街机这些攻都好像会打到对方，会比如说你在放招的时候，
对，会不小心
打到
搭档了，
对，然后打到他的话，你一个你会打断他，另外一个他也会减血。
对
对，之前我跟江爷打那个忍者蛙嘛，
忍者蛙 FC 上面，
然后就爽了二 B 模式，然后第一关就变成格斗游戏了，然后我们就是连 boss 第一关的 boss 都没见到，已经把命打光了。就这么凶残，
直接把一个合作横版游戏完成一个格斗游戏。
对，然后其实自建加让人这么疯狂的一个要素，是因为它除了合作还有暗地里的一个竞争。
对，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再进行合作。
对，为什么它会造成我们这样子竞争呢？游戏里面会有一个叫三角力量这样子一个，我们就当时就叫卢比，对，其实就是钱，
它
分数比，或者说分数吧。但是它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意这个分数呢？因为每一次过关的时候，它会结算我们四个人的分数，谁的高谁低，
然后排名，
还有排名，然后还要
投票，
还要投票，对，
互相投票，太恶毒了，我觉得。
就他做了这样一个机制，就造成了我们在游戏里面疯狂的会抢。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这个投票就是。好像有几个投票，第一个就是
帮助你的，
帮助你就最多，
谁帮助你就
最多，
对，你就把这个票投给谁。第二个
就是
搞破坏最多的，
搞破坏最多的，对，
可以投他，
对，投他。
算了，你们什么都选了，绿战士。
对，这些其实你私人恩怨也是这个游戏乐趣，
对，
这
绝对是
私人恩
怨。我就记得你们拼命按 A，
但是投票。不是影响大局的，
不是关键，
对，因为他最后还会计算你真正拿到多少呢。
而且还有他除了会计算分数，他其实还会统计你击杀队友的数量。
对，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就说到抢东西嘛，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即使我们不玩二 B 模式，我们可有时候打到残血，残血，然后看到一个鸡腿
有包，
然后你他妈我拿出来，然后你那个你那个满血的人去把它吃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也类似我们现在玩世界这种状况？多人游戏一个乐趣就是你的同伴非常贱，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乐趣。
不是，但是这个要素会让整个游戏变得很欢乐，
对，很欢乐，
对。
而且我觉得它也不只是这种案例，这个游戏其实合作也是要必须的，
对，
推进的流程，
比如说四个人同时踩一个开关啊，
对，同时推一个石头啊，
对，
合作打 boss 啊，
对，合作打 boss 啊，
最重要就钱要够，
对，就是那个三角力量要够，不够的话其实是过不了，其实我们一达到那个数量，是那把剑会闪光的嘛，
对，
而且我们说到虽然是可以互殴，但是不像以前过关游戏
二 B
就不会直接把它打到掉血，就我们的互殴更多的情况是把它钱打出来，
对，
去抢他的钱，就
其实就是在他快挂掉的最后半颗星的时候把他
砍掉。其实相当于是，其实他这个就是就玩家之间互相伤害的模式很巧妙，他并不是说我能够把你打死，或者我能够伤你血，
就这种
并不是
像以前影响到进程的。就像我们刚刚说，连第一关 boss 都见不到这种，他没有设计，
不会的，对，他不会，他不是这种太过于让玩家玩了之后会互骂的，但是他就是互相坑金币。最主要
他那个惩罚机制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游戏中没有那么强，他只是在结算的时候会体现的。
对，他其实惩罚就针对你个人，比如说你的钱掉出来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你的这个钱不是真的掉出来了。而是被你的人回收了。
对，就你钱掉出来之后，然后你要
队友捡了，
你要等一会儿才复活，然后你的钱就给队友捡了，
捡一地。
你在捡地。
对，没错。基于这个游戏来说，其实这个货币还是流通的，
对，
只不过对于你私人恩怨来说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总量应该是不太变的，除非那个被那个丁哥拿
下
来或者掉下去了，
丁哥被
拿
走。
所以说这个游戏设计比较巧妙就这一点，而且合作跟这个对抗节奏是做的比较平均的。就是它一个特色所在。
对，
其实在我们推进的时候，合作的部分它会有一定限制吧，你们四个人不把这个东西给解开是无法推进的。
对，
所以我们一定得四个人想办法，比如说把那个石头搬开，或者是说把四个机关给拆。
对，所以引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游戏比较能带动气氛。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比较有存在感。
对，
突然玩着玩着我不跟你合作了，其他三个人就必须得哄着你，没办法。
对
我游戏没办法继续。
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个子战士，要换人的要上，就是没有一个人在的话就没法推进。
对
而且这游戏其实也轮不到你不合作，因为他可以把同伴举起来。
对
管你走不走，反正我搬起来，搬你起来一起走。
对把队友搬起来，然后丢下悬崖，
丢下坑，
丢坑，丢毒池，
这就是
丢
会，对，会引发爆笑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你要去拿宝箱了，把你举起来，然后再丢开，我先拿，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合作不合作之间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点，
一直
就诞生了很多乐趣。
他有时候那些奖励是不够四份的。
对，
因为
基本上都是一份的。
对，都是就他有四份，然后有一份最大的，
就是类似猜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去抢那个东西，你打开是小的，另外一个是很大的。
对，
赶紧把那个人扔开去抢了那个大的。
对，
所以就引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主要围绕这两个字去探讨了，就是人性。
对，真是。
其实我在玩这个游戏之前，我没想到人是可以这么丑恶的。
不要看着我说谢谢。
玩了这游戏，
大猫说的。
对，其实你一个人玩下来，然后其实你不会发现这么多爆笑的事情。
对，
当你跟人一起玩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别人对金钱的追求是这么执着
的。不要看着我。
刚刚就说到这个游戏，其实钱是一个，
它钱是并没有一些很直观给你带来的收益。
对，
又不能买东西。
它只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你要足够的钱之后才能往下走。
对，这个足够钱是整个团队，
整个团队大概是合作的部分。
对，合作的。
对，但是你这个钱最终只是表现出来，包括你死了多少次啊，然后评分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数字而已。
就是他会选那个光明战士。
对，所以我觉得这游戏其实要比较认真去对待它，你要去在意这个事情。
对，
就我刚刚说人性丑恶，不是说一个贬义，
对，
而是说这就是造成这个游戏这么好玩的一个不确定点，永远不知道它是有多丑。
所以这个
他可能会想到更令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举动。
所以就是 A 梦所说的这个人性，就让这款游戏
充满一个不确定。
对，他已经突破了原先的那一种毫无意义的互殴，无论是忍者蛙也好，还是热血格斗也好，包括还是双截龙也好，其实你一个人都能通关的，每个人都是独立自己打自己的。
他们是偏合作了，就特别敌人多了，大家分批打。
对，分批打。
对，
但大家本身还是各自独立的，就没有说我们要各自去玩，必须得两个人同时在才能完成一件事情，没有这样的。合作不够彻底，但是他的互相伤害却很彻底。
对
对，但是《塞尔达传说：四之剑加》这款游戏就是合作很彻底，不合作
也是你意想不到的不合作。
对，不意想不到又不合作，
应该也不叫不合作，
伤害互相伤害，其实也不是特别特
伤害的，
也不伤害
和谐的。我先把所有版都背了，然后记到哪个地方也
找。太这就是最恶心的。
然后呢，
我觉得最搞笑的是，
我是一个跑酷游戏，
就是在游戏里经常会四人推箱子吧。
对
啊，对。
然后其实每个人站的地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站最前面的有意义。
对，但是有时候有一个箱子，就一个箱子会比较靠近那个大石头，有人就会不说话，装不知道，就站在那个离宝箱最近的位置。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突然就大家都不推箱子，变成把那个人扔开，然后站那个位置。
对，
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抢位，然后大家还实在不行了，就让你了。其实没有用的，只要宝箱一打开的时候还是可以抢。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游戏还是需要一点情商去玩，我觉得我让我们成人来玩真的挺好。我们会争，但是我们不会无止境的去争。
对，
争的差不多了，我们也还是会合作的。
对，
只不过推到最后再把它搬起来而已。是不是这样子？
还有个办法，就是当突然听到滴滴滴滴的声音的时候，你又知道哪个人
快
快死了。
因为这个游戏最恶毒的就是你那个角色一旦死亡，他身上的钱就会
掉出来
、
垂地，
掉一半
，好像是一半。
然后我记得是怎么样，艾梦拿了好多金币，然后看着快要死了，
我就看着大娃把他举起来扔到 boss 身上。
哦，对，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怪很搞笑，就有一个大力士。 就是对他会把你举起来，把你的钱耍出来。对，你看这个游戏
啊，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游戏多么鼓励你们去争这个东西。
那我们他甩起来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不是说要去打 boss， 赶紧把钱捡了，
根本不理对手，
因为
等他摇光了钱再说。
对，因为你要捡钱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你的意识里了，
嗯，
然后里面还做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怪，就是卢比怪。
对，
像我们玩游戏的是保鲜怪一样嘛。
啊，哦，对对。
就当你去捡的时候，它其实是一只怪。
其实这个后来成为一个很经典的、
很经典
的, 经典
的
怪，
这个就很搞笑。
就是假装是一个卢比在那里，然后过去，然后突然把你吸进去，
突然是一个卢比怪来打你。
要洗钱。
对，这种意想不到的一些设置，就会令这个游戏非常有趣。
其实你们在玩这款游戏之前，有没有想象过这款游戏居然是这样子的？
真的没想象，
没有。
玩这个之前已经玩了它的前作《
四
之剑》，
对，
嗯，其实它里面没有这么多。
GBA 那个还
偏
偏合作，好像是供血，
不是供血，
不是供血，
不是供血，其实也有点接近。
但是你的它没有最后的评分，
嗯，
所以它金币就显得不是特别重要。
我觉得 GBA 版的一个问题是在它的地图设计上，它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分屏的了。
嗯，
我们很少时候是在同一个里面活动，
很远，
经常你可以分开。其实那个时候就感觉也是像我们之前说，有些游戏各自玩的那种，
各自就是有到了一个合作点。
对啊，但是这个事件加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要看同一个屏幕。
对，
多数时候是
对。有一些要过板的时候，我们要等齐人才能过去。对，这个设置就变成大家经常对集中力会放在一起，不会像前桌那么分散。
对。而且当你进到一些洞穴里面，屏幕就切到你的 GBA 上面。
他没有说太泛滥用的，
对，但没有放。但是这个
基本上我们的这同屏，
但是这个地方就很非常有趣，就是说你不知道对方进到这个洞里面在做什么。
对，
然后你如果你当时你还在
去偷窥，
对，你还在大电视上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
啊。对，说
就我要赶快进去。
哎，对，说起这个就是会有一个问题，
上电视，
对，你会上电视。就当三个人就准备要过板的时候，
就剩下你一个，
对，你还在，你还卡在洞里面，然后他就会把你的情况放在大电视上，
非常
对，就
把 GBA 的屏幕，把 GBA 的屏幕投到电视上，给所有人看你在这个洞里面，
变相在催你，
对，
你怎么这么手残，还没过，对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指指点点，
对，一下子整个气氛就起来了，
对，就起来了。
这个游戏就从人性出发，无论是合作也好，还是不合作也好，做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平衡点，
对，
就是让人觉得玩了之后不会觉得很不爽，但是
就
是
大家虽然
开心，
对，虽然有争吵，但是没有说因为这样子而
对
不愉快。
即使是我每一场我都是垫底，但是
你这么惨，
我几乎都是垫底，我几乎都是垫底。你们都是经常玩完了之后，然后就背板玩
了，是我们三个人都把他扔沟里。
对啊，你们都背板的玩
了，没有，只有我背的，只有他们没有背的，
没有背板的，我们很和谐，
啊，背板的，
听到滴滴他会把你扔下去。
对啊，
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死掉了被捡了都没所谓了，然后看下一个轮到是谁，然后你再把他抢回来。我们经常是这样来来回回的，这个钱就是在不停的运作，
对，
就是有经常有时候就 A 梦一直在爬钱，就是那钱已经堆了很高，2000多3000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几百，然后只要他一死，然后我们基本上都能分一大票。
所以 GBA 版它其实它在鼓励大家互相伤害，包括把大家注意力集中在一起，就刚才所说的，因为它是 GBA， 它是必须两个屏幕，它没办法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起，所以它是表现是有限的。GBA 的四支箭其实它的表现力是有限的，当然它也做了很多有创意的
道具
、嗯，像我对磁铁，我一直很印象深刻，就磁铁，它那个磁铁还是正负极的，
对，正负极，
正负极的，就非常有趣。然后你可以换成那个负的是吧？
是可以换。你按一下就正，再按一下就是负，
对，就负的就互相排斥嘛，然后正的就互相吸，就非常有趣。所以
但是这个道具是不是后面就比较少？
好像最后面是没有见过这个道具，
不是，其实这个道具是来自大地时空里面有的，
大地时空里面的是吧？
不，现在在这也有，就是荒野之息里面有个磁铁。
哦，对，它有个磁铁，
那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了，对，那个不一样。
但它就不肯不能是正反，就是，
对，你也不能够吸把别人吸起来就去完成，然后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味道在里面啊。那后来的 就我们还要讲到另外一款，就是15年所串跌出的那个三支箭。
嗯，
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它可能要符合现在一个，
它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对，和谐吧。
它是个和谐版。因为为什么要批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当时刚玩完四支箭，它就开始播、那个、
好像没玩完四支箭，中途的，
中途
的，
没有在出预告嘛。然后我们赶紧不是把它通了嘛？通完之后就出这个，然后发现这落差有点大。
我们地下是网联的，卡的，
卡了。
首先一个，它只能三个人玩，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落差。
对，
而且它必须三个人玩。就是说你不能说少一个人，然后
四支箭好像可以两个人，然后两个再射两个地去拉一个，
对，
就拉一个货车。
而且我觉得他最蛋疼，他也可以你一个人玩，
对，
一个人要切换三个，
切换，
对，其实很难操作，有一些关节很难。
对，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血量以及金币全部都共享之后，就不再有了，就是
不再有竞争意识了，
不再有竞争意识了，所有人就都目标。统一在于解谜，
解谜方面也做得还不错
啊，对，还做得不错，但是好像就玩起来大家就少了一种竞争的欢乐感，
对，
对，
那就变成骂队友，
主要是骂场，对，骂队友手残，
对，
就直接就变成就整个注意力就变成了就是互相的操作之间的一个
默契啊，
对，默契就不再是那种。四支箭加它，因为就是这个金币把你整个注意力欢乐度往那个方向拉了，所以你有时候会忽略说队友的手残，因为队友手残反而给你机会赚钱，你
对，然后这个手残你可能会想骂他，
对对，但
手残就不行了，
对，三支箭手残那就是影响，整相当于是影响团队的，
对，
有一两关吧，有一两关有一个人
也是这样的，是吧？
一起拖着，我们三个都跑过去了，然后都在那里叫你赶快点，然后
然后
然后你走到是被人发现的，
对啊，
不是不是，有个出城堡那个地方，
对，
然后呢有个探照灯，
是啊，
然后呢一有声响的那个探照灯就看到你，然后你就会
重
新
来，
重
新
来，
对，你手残就算了，然后你还要去捡那个钱，每次
都
去捡那个钱，我说你捡来干嘛？等一会又死吗？
捡到来我就养个。回力镖，我一样会啪啦啪啦
啪啦，然后把他抱着一直走，不让他有机会捡。
他是那个跟响声去指的，如果你人不在，那个响声在，其实他会看到那边去。
是，
但其实四支箭加他的这些合作关卡，刚刚也一个粗略的介绍，真的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塞尔达传说标准八大迷宫。
对，
然后每个 boss 都是设计的非常的
对
非常的。
非常特别，
印象最深就是打那个大鸟怪，大鸟怪，我们有一些人要在大屏幕那里，要引诱他，
对，
然后我们另外一些人要拿着锤子进小屏幕，就把他引到那个屋子里，卡住他的头，然后再去锤他的头，
对，
这种打法就非常塞尔达，
所以
你要想办法。
一听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其实蛮像 GBA 的那个缩小帽的，有那种感觉，就缩小了进到他里面去打。
哦，对对是，
有这种味道，但是很巧妙，就是他用的是大电视跟 GBA，
对，跟小屏幕的
一个合作。现在好像也没有游戏能够让这么一个出彩的表现，
对，运用的这么成熟，对，灵活，真的
对。
而且经常是有队友在里面出问题，可能另一个人又钻进去，反正我们就是两边
钻进去，也在干嘛？
其实，在每个关卡里面解谜的那个难度其实要小很多。
它不是
重解谜的那种，
对，它不是重解谜。它是有些
小
机
关，机
关比较多，
小机关，然后呢要过什么地方，然后得一起踩，或者
需要大家一起去呼唤的一些东西，就是我要指挥你怎么样，就这个气氛就很容易带起来。
就是我在里面那条路，你在外面那条路，我要按一个开关，你要进到那边拿个什么东西，有时候呢指挥不了，直接拿起来扔过去嘛。
就是指挥等他过那个桥就特意把开关打开，然后
对对，就钱就到了。经常是这样，就是那种暗黑小洞窟嘛，看不到路的，要自己给他开灯了。
对啊，
我想起有一个最搞笑，我们有一个桥要冲过去，
那个桥嘛，
那个桥很难冲的嘛。
是啊，
然后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冲过去了，然后发现他们两个在桥的另外一边打。然后有一个人死了，然后我这个桥很难过的嘛，我居然那一刻产生一个方法，我要回去捡那个桥，然后冲到一半掉下去了，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复活了。
然后就把钱捡了。前面那个人
不是有一次是我冲回去的时候，江爷也冲过来，然后我们两个就对剑对了一下，两个都压下去了。就有时候这些人性黑暗呢，真的是无处不在。
虽然这个地方大家会卡住啊，但是就大家会在这里会站得很欢乐，但是其实等大家站得差不多的时候，冷静下来，然后大家集中力量想一想，这个地方很快就过去了。
其实他、就是、他那个节奏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有个地图，然后你推进到一个一定的地方的话，它可以能给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让你去
让你去在里面争争抢抢，再等到下快过下一个图之间的话，它会有一个比较需要四个人合作的一个节点，然后你这个节点过了，又到下一个节点，又是类似这种的，慢慢有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捡。
对，它奖励特别多。
对，
比如说我把屏幕的怪清掉，
对，
它其实是有算一二三四，
最后清的那个。
对，如果对它有一个机制，就是最后清的那一个会有钱奖励，
对，100块。
对，然后大家都会抢定的屏幕，对，看谁是最后一个打完的。
我觉得一贯你背完板，你就记得那个角落会出一个，就躲在角落。
有时候还有一种四个宝箱摆在那里，可能前面拿的就是三个1块钱或者10块钱，最后面一个就是100的那种。
对，
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然后
或者有时候把图的怪清光了，突然大量的就是
掉下来，
就掉下来，然后有大有小，但大家就抢。
哦，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你打怪中了，刚才说掉个大的，你举起来的时候你是无敌的。
对，
哦、
但是如果你一直
不按
掉那个对话框，就是它有个对话框显示你已经拿了这个金币这样的，
对对对，
不拿你就一直卡着，你又要很快拿着它。
对，
要很快按掉它，要再去。
他这个他可能有一个，就我不知道他这个设计是故意这样设计。
这个很有用的，特别你捡的最后一个很大的蓝色的500的，我举起来，
对，然后我就不动了，
你们三个就慢慢
对，就会有仇恨了。
就你就举在那里，然后属于无敌状态，然后就一直举着一个500的大金币在头上，然后说
满屏的怪，你们三个人慢慢打，谁挂了我马上过去再抢。
有时候就是他们三个人就在那打得很凶，然后我在旁边突然掉我头上了。
为什么游戏这么欢乐，就是跟你手残不手残没关，
对，
处处都会有一些惊喜，总会落到你头上。
对,
对，就每个人他有运气落在头上，让你成为那个就可以得瑟的，或者
在那一刻很得瑟。
对, 对，很得瑟。
有时候我们四个人拿了四样道具，但是那个大金币只有一样道具能拿。
对对对，
就像回旋镖。
哎，对，
然后我们三个人只能看着他。
对对 对, 对，哇，他这个真的是很歹毒啊，他有一个
歹毒，他那些金币放那些地方，
对啊，
三角力量。
它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有一些谜题是需要道具配合来解谜的，所以你有时候
大家不一定拿同一个道具，
他可能四个人拿的道具都不一样。
我们为了好解谜，或者为了往后推，就会分开拿。
然后可能就悬浮的地方上可能有个金币在那飞来飞去，
只有回旋镖
能拿过来，其他道具都拿不来。那这时候所有人都只能看着那个回旋镖的。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他迟早要还的。先让他拿，
所以我们也不紧张，就是看着，哎，看到他多少分了，多少钱，
哎，反正都会掉出来的。
对，
对，只要听到滴滴的声音，你就看谁快要残血了。
然后这样子无形中加大了他拿钱的压力。
拿的越多，你被
所以你拿的这个金币没有到最后，你都没办法放松，你一定要护住你身上的钱。
特别是你潜水，
但是其实这个钱根本没有什么用。
对，其实就说这一点，我们其实真的纯粹的，
为什么呢？
有个排名、啊，
纯粹就想拿高分。
对，就是
很重要的。我们玩这个游戏一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说找四个就是对塞尔达传说都非常喜爱的人来玩。那每个人都想自己塞尔达传说玩了这么多，
要表现一下自己，
我肯定要表现一下自己啦。我怎么可
秀一下操作？
对啊，就像你们一样嘛。我那个像江爷二弟是塞尔达传说我都玩过了，我怎么可能拿金币输过你 A 梦呢？对吧？
我这游戏
还玩这么纯粹靠背板，我就
江爷还比较佛，不那个的，
我是背板的。我是跑酷的，忘了我永远跑在前面，我记得哪里出了什么。
反正我跟A梦经常就玩针对，然后看到他差不多了，就不是我扔你，就是你扔我。
因为这个红色的人经常都是螳螂捕蝉，然后他黄雀在后的。
哦，对，
所以就他是另外一种形式去引发仇恨。
哎，对，每个人
有些人是实力引起仇恨，
是真的。
有些人就是贱。
对对，这个他这个人性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我们说大家是 贪婪，因为每个人去实现这个人性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
有些人很佛，然后突然间就很贱，然后有些人就是真的从头阴到尾，有些人就是真的就是实力很强，他就是操作比你好。这个游戏跟不同的人玩
就不能乐趣，就不能乐趣，
完全不同的感觉。
但是有一类人你可能会没有乐趣，就是这种好争的心理比较弱的。
对对，
比如说我根本就不 care 拿了多少钱，
对，
最后就最后了，
就太佛了，对，就太
这种佛系。
但是我反而是觉得，当其他三个人都真的很厉害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心里没有一点小波浪，
肯定会有，
对，肯定会，因为除非说你四个人都很佛，大家都看到钱都不拿了。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很小，没有意思了，
这就很没意思，
这种就比较安静了。
但是其实你只要有两个人是有这种冲动，那很容易大家瞬间就决定这个，
就会形成一个价值观了。
对，
就突然形成一个价值观，
对，慢慢形成价值，
没有意义的东西突然赋予了它意义。
而且甚至就我举一个例子，像它里面有一个迷宫，就有一个谜题，就四个人要拉那个铁链。
嗯，
往后拉完之后，那个门就开，
他开个小门就一个分位，
一点点一个分位。那站在第一个的人肯定
是第一个进去，
就肯定第一个进去，进去就里面就有一个大金币在里面，他就是这么设计。
对，
那大家就肯定要抢这个前面
很多东西，他没有说告诉你要怎么玩，
对，
但是人性告诉你，
谜题很简单，
对，
围绕这个谜题所形成的乐趣啊，
就你会感觉到这真的就是为了多人，
对，
去设计的。一个游戏，
我
就为了活跃气氛，
对，
他这一方面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很神奇。
嗯，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经常把 A 梦举起来，后来他发现原来可以挣扎出来，可是我们举起来以为是动不了了，其实他还是能挣下来的。
嗯，
挣下来再把对方举起来扔下去。
对，说到举起来，我就想到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最欢乐的游戏是什么？
热血
，对，就是热血嘛。热血就很多这种杀伤，
热血格斗它也是
举起来扔到电网，
热血物语也是也可以丢的。
热血
最搞笑，拿了一个垃圾桶扔过去，把他头套住。
是啊，
就这种很恶搞的东西，
扔到地刺啊，扔到电网啊，
对啊，还有地雷啊。
对。
然后我又突然想到一个地方，就是它这个游戏啊，就是还有一个很恶毒的地方。
嗯。
你打完 boss 之后，他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空间，然后你们四个人要同时站在那个点位上，然后同时举剑，然后过关。过完关之后就开始结算了。然后那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很安全的区域，就是
不安全，有时候有大炸弹。
对，他会让你自己人炸自己人。
对
对，因为他这个游戏自己人不能够刺中自己人的，那你唯一的打到自己人的方式就是用炸弹。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问号道具。
嗯。
对啊，问号
会认出一个鸡出来，
鸡神，
鸡是干什么的呢？随机选一个人，把他的钱
全部抢
过来，对
对，
不是抢一百块而已，
我忘了抢
多少，还是
全部叼出来了，
叼一个大的三角形在飞，
就这种很贱，让对方很无奈的一种抢劫方法，
对，
就这种方法，
但好像鸡拿走了，我们是捡不了的，
忘了这个。
反正他无处不在的就是在鼓励这种竞争还有
合作、
嗯、
他不会永远让你合作，但也不会永远让你争斗。对，
我记得有个 boss 是放那个闪电球是不同颜色
球、啊、
哦，那个就是很经典啦、
啊、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得拿，
如果你玩单机塞尔达的话、嗯、就是跟他一对一嘛，
对，跟他一
对
一打的。
对，然后现在这件家就有一个颜色的概念、
嗯、对、
啊、对，
就他打出来的球会有不同颜色，然后你一定要对应颜色去打、嗯、然后这个时候的合作变得
而且好像是打完一轮才会有伤害的，
对，
就接力嘛，四个人
都接完力，就是什么绿蓝红紫，然后是、
嗯、
有时他的那个规律不是固定的，绿色打完之后可能就马上跳红色，
要背到紫色打不到，
再
重新来，
重新来，这又再重新打一遍，
对，大家只能重新打一遍，
而且打不中了，他会分散三个来打，
对，他会分散成三个来攻，四个吧。
三个是个忘了，
反正分散出来，
反正就很惨了。
可能这个就是这个游戏唯一会问责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合作的时候，
嗯、
有人手残，我就会问责了，就好像玩分手厨房那样子、
嗯，
也是会有一个问责的机制在里面。
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很
就为什么会分手？对，这样就大家都很。
大家很忙的时候，自己一般又在转圈，
就有人不干活或者什么时候，对，
他想干活，他不要再干嘛。
其实《分手厨房》为什么会这么火？我觉得《分手厨房》也有一定的这一个游戏的一种味道。
对，
但是《分手厨房》有个问题，就是《分手厨房》它的节奏太快了，
嗯，
它节奏太快，而且游戏整体还是属于比较偏短的。 它没有这种连贯性的那种。
其实它难度非常高，如果你要挑战三颗星，
对，
或者后面更高的四颗星，这真的很难，
容错率很低，就会让玩家整个神经很紧绷，
对，
整个紧绷，
就是你有时候你笑不出来，你是会很恼火。
所以分手厨房，他也做到了这个平衡点，
也
是不错的。
但是他对玩家操作其实有要求，
对，有
要求，
对，四支剑加他就不是，他就大家很轻松玩。
对，很轻松，
就真的很放松玩。我不会玩，我也可以玩，因为基本上不存在太难的操作或者是谜题，大家可以一起想。就我想不出来，其他人想得出来，告诉我怎么去做就可以了。
我记得当时我们不就是因为子战是有不同的人嘛。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很欢乐的，
对对，
就是
基本上都会很投入。
然后呢，我记得表弟跟我们去打最后关 boss 的时候，哇，非常的热血，
不停的爆出口。波爷刚刚说的一样，只要有两个人能带住这个气氛，把这个价值观建立起来，欢乐就来了。
对，
然后他一路爆出来，一路在那打，
一打就爆一句，
非常热血。当时我们打最
后，我们都很搞笑，就觉得就在合作里面也是，就不当时说你要陷害对方，就在合作的时候，我也可以这么热血。
对，
然后一打到那个球的时候，大家就很紧张，轮到我了，就肯定不能死，就不能打不中了，
一手枪就被三个骂了。
对。
而且这个游戏其实跟塞尔达系列一样，没有我们没有等级，就大家没有装备之分，就我们随时任何进度都可以开始玩。
对
对对，
就不像有一些共斗类的游戏，如果大家开始玩的时间不统一的话，
一个大佬前面打，
对，
后面三个捡道具，
开荒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玩那个PS 是以某一个会免游戏就发生了这个情况，我们四个人在玩，然后那个朋友带了他自己的存档过来，然后已经好像六七十级了，
大了，我们三个，
然后跟我们三，他很兴奋，他一个人很兴奋带我们三个打，然后我们三个在后面
捡道具，
再捡。捡他打下来的那些装备，
我第一个手柄给大妈的。
然后对，我们不是四个人玩，大妈还在，然后突然过关了，然后我们三个不约而同的感觉机会来了，突然不想玩这个游戏，但都递手柄给大妈，我觉得那个场面真的
很尴尬，
又尴尬又好笑。
对，就他的玩家之间每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没有等级，没有道具，
因为每一关其实它就是一个新的内容，
对，新的内容，
即使你在游戏本身你也是一样，最多就是你拿个炸弹，我没拿炸弹，
还有拿个星际碎片，你就比人多一两掉一个星，生命
会
多一点，
他不会把这种差异化做到，
不会差异化，
但不会有十个星，他就大概就
对,
对,
对三个到五个，就
这样，因为很简单，你死掉之后就吹完地之后就复活了，他其实他隔的也不是特别，
他惩罚就是你的金币给你的队友抢走了，
对，
这就是我
就说白了，就是如果一直这样往前推，能把 boss 打过就基本上能通关。
其实说白就是一个存在感的问题，我们觉得玩这个游戏每个人都很强，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很有用的，
其实每个人都很有戏的，每次就在那里，
每个人所扮演的那种那种
都很重要，
是又重要但是又不一样。
对，所以我就回到刚刚最初的一个初衷，为什么要找齐人来玩这个游戏，是这样。
对，而且这种一定要是面连才行，在联网没有这种气氛的。
对，不像有些共斗游戏，其实我单人打也可以。
对，
有玩一些共斗游戏的话，有时候目的性太强，就我找人打其实有带着一个目的性的，
对，
就是快一点去把它刷过去，
趁着大佬掉装备了。
对，但是我玩塞尔达四支剑的话就很纯粹的，很纯粹的一个，就想追求大家一起在营造这种一个气氛的一个快乐。
就是我们每次玩完之后，其实整个人的感觉是很开心的，
对，就
当时就在想，这就是小时候那种感觉。
对，没错。
小时候玩游戏之后，你一群人在那里玩，玩完之后你
小时候的游戏也是没等级啊，没装备啊，
没等级，对，
随时可以开始啊。
是啊。演一条命轮流玩，
对，也很欢乐，
小时候都这样。
现在就是感觉这游戏让我找回那种感觉，
他就把我们想要的这种感觉变得更加细致，
更加纯粹，
对，这种
更加纯粹。
所以我觉得做这款游戏的时候，老任是真的是不仅是对这座的解谜很有想法，他是对怎么让玩家更有乐趣的去玩一款多人游戏也非常有想法。
对。
这种想法不仅仅只是存在一个概念，但目标很明确，表现是不露痕迹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如果不是因为游玩的设备、嗯、设备门槛，
真的是被这个
门槛，
门槛
对它门槛太高，又要设备门槛高，又要你有几级，
我们看得出这个游戏真的是有用心去想把这个多元模式发展起来。
对，
但是这个门槛如果没有的话，它你也没有办法玩。
因为其实任天堂做世界家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卡普空做的那个，就是他前作事件，对，事件，
事件是卡普，
对，
是卡普，
对，
是
卡普
做
的。然后任天堂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自己要做一款更完整的，
更完整的，对，
然后就做了这个，很认真的去做了这个。
其实他很多素材也是以前继承的旧的那个，不是、啊。那个四支箭的那些，比如说在 GBA 里面的显示模式基本上都是
旧的，
基本上就是缩小庙那个形象嘛。
对对
对。
不过它地图就有点众神的那个感觉，
对，
高清化的感觉。
嗯。
而且得益于机能的提升，我们玩这个游戏特别爽快，就是它同频的敌人啊，
对，
什么都非常
多，
而且不会卡，
不掉掉帧，
不掉帧。
所以其实这是二 D 塞尔达的一个优势，可以说。
而且它的主机的那个画面的贴图其实要精致的很多，
蛮
精致，
因为它有一个镜头的缩放。
对，
对，
只能说它出了太早了吧。
如果是 VU 出，可能就
V 也行，因为 NDS 找系台很简单，不用线，
就是主要不是线，就是它这个线连其实是蛮线、
啊，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会被那更多的游戏淹没，因为这种类型啊，还是有点难活起来，就因为主流还是会认那种装备啊、等级啊那种。
它好玩，但是
是好玩，但是为什么会被人忽略？因为它不主流，真的就是，其实门槛啊、设备这些也是一个硬伤了。
对
对，这个门槛很高啊，也确实是让这款游戏，
就说白了，小时候叫我们玩是玩不起。
所以回想到三支箭，它其实也想做一个改变，因为它里面引入了很多装备的东西。
嗯
嗯嗯，对，就换装，
换装换衣服、啊，
想赶上这个潮流。
它换装是跟能力相关的，
对
对，
属性啦、啊、什么的
都有相关。其实已经比较现代化了，已经做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改变了。
嗯，
但是也还是
没那个味道
了，对。因为他丢了四件架的一个精髓，但是也没有说在装备啊那部分做的特别细。
我觉得四支箭即使现在玩起来啊，虽然你看它设备很复杂、
嗯、
但是我玩起来还是会觉得很惊喜的，就是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很超前的科技一样、
超前。
在电视上我玩，然后哎，我在小进入了迷宫，进入了洞穴之后，我哎，我又出现在小屏幕上、
嗯、
然后大家又是四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就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游戏机都还未必能做到这么完整
的
这种体验，
很少看到这种类型的，真的很
少。觉得这种体验是蛮独一无二的体验。
对，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打的是四个人都不看大屏幕的，四个人就在那里秀，在那里抢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有人拍照片了、啊，哦 ，A 梦的老婆拍的，我们都是低着头的。
应该说你进到那个迷宫里面啊，就
在里面抢
宝箱。你进到那小迷宫，在你 GBA 显示的这画面里面，并不是说它只会显示你一个人，就别的玩家也会进来这迷宫，它也会出现在你的小屏幕里面。
对
对，这个就是 GBA 的事件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就是往四支箭加，它不仅有这么一个剧情模式，
里面还附带了一个多人对抗模式，还有八个对抗的小游戏。
小游戏，
对，其中这个对抗模式里面呢，我们四人打起来其实还可以打成大乱斗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图进去以后是横版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经典的道具，就是那个羽毛可以跳。
对，
玩了二 D 赛尔达都会知道跳会有一个技能，因为你按攻击键就会有一个下戳技。
对，
其实这个游戏玩起来非常丰富，
就玩起来就变成了一个
对格斗方面的东西，
有一点点格斗味道出来了。
其实还有戳招
啊，戳招。
其实你后前按那个攻击键是会前砍的、
就有一些用剑的砍劈的那些技能了、
对，然后对抗模式里面还有很多机关，比如说踩了一个机关，然后突然大屏幕里面开了一个坑，然后就把人吸进去，很多这种设计。
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个在
很完整，
就一个完整的对抗，就让你就比方说我在剧情模式里面玩的，就我非常不爽江连，那我们去对抗，
对，真的，这边解决了，
对，
可以，
我们来这里面解决一下，你先不要走，我们对抗模式里面，
然后在里面自取其辱，因为这个对抗模式就更考验这个
操作了，对。然后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八个小游戏，
对，小游戏里面是有一个赛马游戏，
哦、
就有点像现在那些马料聚会那种。
他这八个
就竞速，大家骑着马，然后一直冲，然后要去拿萝卜。 拉萝卜会加速嘛，
还可以砍人，
对，还可以砍人，所以
其实这个玩法在那个主线里面也是有这个的，
对，也会有拉了萝卜就会变成
其实把其中的一小模块拿出来做成那个小游戏嘛，
嗯，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老任做游戏的风格，
以前一定要强调以前就是很良心，那个对抗模式按照现在真的会独立出来，就像新之卡比，
嗯，
本来有一座新之卡比里面自己真有，对，也有乱斗模式，后面我们发现一兽里面把它单独出来卖，嗯，
对
对，
然后还另外一个就是风之律动里面的一个
泰特拉，对，
应该翻译叫泰特拉模式还是泰特拉竞赛怎么样的一个游戏，嗯哦，然后它里面其实就是拿风之杖的角色素材吧重新拼了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就泰特拉一直在那喊话的，
对，
然后呢就很像综艺节目的感觉，
对对对，你要根据他说的内容去走到相应的地点，
对，然后他可能会指示说在什么什么地方你要找到一个什么数字，嗯，
对，他不会明说，
然后呢你或者说你要找到一个什么加什么东西他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可能说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个气球你要去拿，嗯，类似这些方式也很欢乐，但是我们随便玩了一下，但是他可能还对日文还有一点要求，
现在是不是也有汉化出来，
那个模型没
有，那个汉化没有，那
是汉化主线，
那其实整个四之剑家真的是处处充满了良心啊！
而且主要是这个游戏我们没有期望过它复刻，因为它太独特了，就是它需要的硬件条件啊各方面
应该是没有办法，
所以它就相当于是
舞台 VU 买舞台 NS
它现在已经不可能这样子操作了，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绝版
绝唱
就是这个这种模式啊，不是说多人塞尔达就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对，
只是说
多人塞尔达会继续下去，
但是
这种
真的是仅此一款，
就是这么体验这么独特，
体验这么独特，
你不只是塞尔达，就是所有的游戏模式里面也是仅此一款这样的多人游戏，
嗯，如果现在要去体验的，除了说你要买回
NGC
其实可以不用的，去买个 V 回来，
嗯
，V
也可
以，嗯 ，V 也可以，
对，嗯 ，V 就是兼容 NGC 嘛，
然后它也带四个接口嘛，然后买回四条线，四个 GB，嗯，
主要是什么那个昂贵的色差线，
对，然后还是可以去体验的，因为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人单人体验，
对，但太寂寞了，
其实单人的话真的体验不出这个游戏的乐趣，只能说
可能没有，
对，只能说我
跑了这个游戏的流程，
说实话如果他这个谜题是为四个人设置的话，你单个人玩是没有太多乐趣，
说到故事其实我忘了他讲什么故事，
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就大家都已经在互相殴中，
对，
他有八个女神，
你只为了谜题来单人玩这个游戏，你的期望肯定会落空，
对，你会觉得这款游戏很一般，
嗯，在塞尔的心里面很一般，
对，故事也没有什么好讲，嗯，
特别的，对，
但是多人之后那个乐趣就不是说两个人两倍这样子，
对，
是一个成一个次方倍的提升，
所以
几何倍数的
几何倍数增长，真的，
对，总之这款游戏刺剑家真的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如果你身边也有
志同道合
的朋友，
或者说你要
安利
人玩也可以，
因为现在其实这些设备也比起以前啊，对我们来说可能
比较好收集，
也比较好收，也比较好容易买到嘛。包括 MG 现在其实价格也不算特别贵，
首先这个
也是
正版游戏的价格就在塞尔达那些游戏里面已经算很便宜了，
算是特别
便宜，
对，
真的很便宜，
就是100多块钱，180几块钱
就
一盒，
就带线的，
带线的，
同款的，
然后呢，成色还是90星以上的，嗯，
对，
这个很常见，很容易买。然后那些线呢，其实，在淘宝网一搜也
一条也是就六七十块钱左右，
差不多
就有
不止啊，100块钱一条，
100块钱是吧？
我上次买了个 FFCC 啊，就50多块钱，里面有条线。
啊，因为大家可以，
所以按那买条线，我还不如买个游戏。
对，
而且里面还有个独立包装。
对，所以非常值得去试一下。我觉得我们看《旷野之息》，其实它是属于《塞尔达传说》这么多代系列所沉淀下来的很多优秀的东西，才能够形成它去做开放世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极大的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有那种天才型的那种灵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但是它更多能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积累下来的那种大爆发的感觉。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剑家其实也是同样的味道，
对，
它其实是一个二 D 塞尔达的一个全面的总结，它也是一样是一个很水到渠成的一个积淀的作品，包括它的那些解谜啊，包括它那些乐趣点啊，包括刚刚我们说讲的 BOSS 战啊，其实很多都是积淀下来的一些结果。但是它对于多人模式的探索，我觉得是一个天才型的突破。我觉得现在让一个人
让老人自己也
对
也
他可能再也想不出了，他不仅仅只是软件上游戏本体上的一个突破，他是硬件上体验上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
我觉得都交互模式，
对，交互模式都是一个整体上的突破。
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是很任性的，就像天空之剑，我就一定要体感，没有余地的，就是
没对我只要体感，
就要体感，你要玩吗？买去吧。这种很任性的态度，我觉得现在老人也改变比较大了，可能这种比较冒风险的做法应该会少很多。
对，他会更加迎合于市场，但是
更加不迎着主流了。
对，但是他当时的那种心态就是，你说老任当时他难道不知道吗？这个游戏推出来之后，四台 GBA， 四条线加一个 NGC 玩。有多少人能够符合这样的条件？
他知道，但是他觉得会很
对啊，
他很自信，他应该觉得每个 NGC 玩家都会
有
GBA，
每个家庭都人手一台 GBA。
对，
然后呢，你的小伙伴有 GBA， 如果从日本市场去考虑，我觉得这个
还好，
而且他也很
几乎人手一台，
他也很自信的推了一个底座，可以玩 GBA 的那个底座。
对。
对
但是当时我相信这个游戏即使是在日本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去玩，因为首先它游戏时长就已经不是很短了，像你们都玩了两年才通关。
没有两年
流程也不是问题，我觉得还是
不，但是你说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我们一口气玩，那起码也玩十个小时吧，
应该不止，
我觉得
都不止十个小时吧，
长的真的。
对，你想想，就那你我们就算它15到20个小时吧，那你一个人现在玩一款单机游戏，你玩20个小时其实是属于刚刚好的，
对，
刚刚好的程度。你想要四个人同时面对面的玩20个小时，把一款游戏通，
四个人的话就是80个小时，
80个小时，非常非常困难了。而且你要想想，它还有这么多要素，包括我们所讲的刚刚小游戏对抗，还有
泰特拉
的这个模式，就。他这款游戏可以让一个家庭就是四口之家可以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娱乐，
生个孩子吧。
而且你而且你
其实我觉得广告说的很美好很美好而已，实际上真的就算日本吧，其实也很难找到这样子的亲朋好友出来聚一下，机会是很少很少。
对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我们即使现在就是在2019年，但我们玩这个当时玩这个游戏可能是15、16、17年的时候，甚至到现在 Switch 已经推出来了，我们依然觉得这个游戏的体验是非常震撼的。
对，
那你别说
绝无仅有，
对，就但是你就更不用说在当时那个2006年当时那个年代玩到这个游戏，那种冲击感绝对是不亚于现在的。你要想想当时智能手机都还没有开始普及呢。
对，
怎么说吧，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款游戏，其实。作为一个开题，其实我们也是想要去聊一聊一些塞尔达传说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它为什么这个塞尔达传说这个系列有这么深刻的魅力，又为什么能够传承这么久，有坚持，有天才，有韧性，
有韧性，
对，但是它所做出来的是一种能够直击人的心灵的游戏。
我希望过一段时间等我们忘了七七八八就再聚起来打一下。
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游戏很适合做直播。
对，我们有想过要做直播，但是当然这个，
而且我也蛮有信心我们是最适合把这气氛带动起来。其实我最近吧，就昨晚看了一下 B 站也有人直播玩四支箭，但是就比较平缓。就是他说到，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问题吧，他们都很合作玩这个游戏。
对啊，就是因为没有我这么贱的人嘛。
所以大家我看到他们拿了一个钥匙，在我们眼里
可以拿钱的
是钱，然后他们就有人拿了钥匙，他们居然没有把他钥匙打下来，他们就在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过，变成一种很有目的性的，
就是大家就是就变成了就是为了去通关这款游戏。
我不是说批评这样子，我是说如果你直播
的
话可能会贱一点， 会比较有那个话题性，
就是更加放松的去体验这种游戏，而不是把它当
太严肃。
对，不要把它当成一款严肃的，就是像我们传统的塞尔达传说一样，我要非常认真的，非常去考究的。你真的是你配合我配合你那种态度去完成。
其实这游戏根本不用考究，你真的差不多了，你就豁然开朗，突然间解出来了。我们卡关的时候，我印象就是很少。
真的没有，
对，
基本没有，有一些
剧情类的
谜题剧情啊、哦，还有一个那个喷火的伴，
哦，
其实不是这样过的，但我们硬生生的，
对，我们用一些近乎是 bug 的方法，这也是多人玩的乐趣，
就是不是
邪道玩法，
对，邪道玩法通的嘛，然后其实不管他集不集大成吧，但是。它跟荒野有点像的东西，它就是
旷野
都有个跟传统不太像的东西，就是它都不那么的塞了。
对，不那么塞
了。因为塞尔达注重的解谜在这一座也很弱化，然后旷野之息也很弱化。那它可能在别的地方是前面那些作品里面都没有做到的。
它比较注重道具那个。互动，就比如说，其实你说到，其实跟《荒野之息》有点像，就是他这一座的火葬，
对，
他烧草是连带的烧的，
对，然后呢，你会烧到
队友，是会蔓延的，对，烧到队友，然后还会。屁股会着火，
就是你
屁股着火的时候就会
开始，
这个时候你撞到别人就会传染。
对，他
就是这种道具的联动做的非常有意思。
就他跟之前那些都不太像，就好像那个旷野，其实跟前面的所有作品都不太像。
就你以前玩一些二 D 塞尔达的一些套路，不一定有用，所以说这新鲜感就做起来。
这些其实就是迸发出来的天才型的一些东西，理解
一个奇异点。
对，
就大家没有想到这个多人游戏能玩成这样子一个花样，
对，
没有人想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奇异点。
其实这就是一个奇异点。我觉得即使是现在，可能都很难去想到这么完整的一个这么有乐趣的一个。多人游戏的玩法，
但是现在很可惜，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传播力量或者是游玩的这个人数，
那所以我们就
毕竟它是一个有限的单机嘛，就把流程推完了。我们可能就像刚才说要放，对，就结束要放个几年，忘了再拿出来，而且很小众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电台第一期节目
要讲这个，
第一期塞尔达节目要讲这个，对。可能大家关注的都是一些热门的作品，当然那些也很棒，
很棒。
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塞尔达，其实它还有很多个非常优秀的作品，而且他们这些厉害往往有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白了，现在世纪剑家跟现在市场上任何一款游戏都会显得很特别。
对，它都不一
样，没有找到，或者说跟它就很像的都没有。就你说四个人联机游戏很多，但是跟他这种本质相关的游戏其实基本上市面上是没有，就很独特的一个东西。
当然就是这种你说这种人性的考验呢、啊、其实还是有一些，但是能够平衡到他这个度的，然后又是结合四个人的，
对，
其实很难，真的很难。因为你知道大家平衡情绪啊其实是很困难的。
就很多游戏其实都会有一个套路玩法，就共同游戏，
对，
就肯定会有一个最优解，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款游戏，我就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就是它的硬件，我们没办法想象它硬件要再怎么去妥协，才能够像《分手厨房》那样子，那么普及，那么让大家喜爱，因为它的硬件跟游戏是一体的，就是必须得这样子玩。当然你说 Switch 刚刚江也说的五台 Switch，
对、
啊、五台 Switch 那也太夸张了一点。
或者你四台机长手机加一台 Switch 吧，
没有、啊、
也 OK，
一个 Switch 嘛，然后再四台小的嘛，
加那个
就是 Lite
之
前
空
想的一台 Switch
加四台 Lite
当 VU 的 Pad Lite 用。
但很明显老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已经不会按照现在的做法应该不会。
对，所以我们只能怀念，然后
对
也只能够
无责任猜想，
对，无责任猜想，然后也给大家就是强烈的推荐
安利
推荐这个系列。然后希望我们今天其实杂七杂八说了很多，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其实因为我们真的是聊这款游戏就很难控制情绪、对，比较难控制情绪，因为这款游戏带给我们的欢乐包括带给我们的回忆真的是太多了。
对，
我们接下来还会给大家继续分享 就从我们角度去看的塞尔达传说。
对，可能我们之后做的塞尔达节目不会科普，因为我觉得像科普百度已经做了，然后网上很多大佬也做，所以可能我们以后的走向，
我们应该说我们不会做深度科普，不会做深度科普，也不会做深挖掘。
你那个就不叫科普，那个叫介绍。
我们可能会从一个围绕一个主题吧，就比如说我们聊假面，可能会围绕他们对于末日情绪的那种，
对人性，
他人性
也是
人
性，也还是人性。
但我们多数就以这个出发点聊聊我们的一些感受。
对，
又比如说梦见岛，我们可以聊一下梦啊。梦啊，梦跟现实啊，比如说最近很火的一些理论，
对对，
就比如说有一些
荣格心理学，
就是虚拟人类论，有没有听过？就是说我们人类其实都是虚拟
人，
活在虚拟世界里。
啊、
那其实梦见岛，对，也有这样子一个表达。其实梦跟现实之间的界限是怎么样？我们其实也可以探讨这个。
对对对，我们会有我们自己想要讨论的一些角度，然后来从我们的角度去给大家介绍安利。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好，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
拜。
拜拜。